生活无国界，世界观的故事选读。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方式。世界观的故事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也是一本获奖的好书。两位作者寇尔森与皮尔斯透过充满启发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见解深刻的分析，帮助我们厘清今日多元主义社会种种吸引人注意却似是而非的世界观，也帮助基督徒在每一个场合，不论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把信仰完整地活出来。
世界观的故事选读，寇尔森、皮尔斯合著，林秋如、林秀娟翻译。时代：1963年复活节周末前几天，地点：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他从罗莎·帕克斯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拒绝将巴士后座让给白人，以及自由行示威者展开令人心痛的灰狗巴士和崔维兹巴士之旅后，挑战座位隔离政策迄今已经9年了。一群民权运动的领导者马丁·路德·金、劳夫·艾伯纳西、安德鲁·杨以及其他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领袖聚集在卡斯顿宾馆的作战室，做了他们最重要的策略决定。这个团体在伯明翰发动了一场民权运动，引发浪潮，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将加入他们的长辈一起进行和平游行。联合拒买市中心商品店的商品的行动已经造成了巨大冲击，非暴力抗争的策略也展现了成效。黑人塞满了所有的监狱，想要透过武力压制这场运动是不可能的。在伯明翰，这样的进展十分惊人。伯明翰由于种族歧视十分严重，政府当局关闭了公园、市立棒球队，而不是融合当地不同种族的市民。这个城市的白人领袖们已经宣告，他们宁可血溅街头，也不愿遵行最高法院的判决，撤销对黑人的差别待遇，容许他们进入白人学校就读。在这个城市里，与同一个柜台供给白人和黑人仍然是违法的行为。在这个城市里，过去6年中就发生了17次爆炸案，全部未破案，皆是黑人教堂和民权领袖的家被投掷爆炸物。在这个城市里，种族歧视的恐怖分子会阉割一个黑人，然后把他的死尸丢在人迹罕至的马路上。因此，伯明翰市的官方组织决定要反击民权运动，就不足为奇了。他们采取了那些年稍早在乔治亚州欧本尼用过的成功策略，找一位联邦法官颁布限令，禁止金恩和他已经宣布要在耶稣受难日那天参加游行的民权领袖前去游行。如果民权领袖遵守了限制令，和欧本尼的民权领袖一样，就会错过这场示威游行，那么结果岌岌可待，群龙无首，游行运动就会失去动力，功败垂成。但如果他们违背了限制令，也就是违背了联邦法院，将会把这场不服从政府的民权运动提升到新的层次。如此，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脚呢？马丁·路德·金的顾问力劝他放弃游行，以便募款将因为游行而入监的人保释出狱。但是，除非他自愿入狱，怎么能够要求别人入狱呢？此外，他已经在公开场合誓言要在受难日参加游行。如果他不出现，支持者的士气将会大受打击，敌人则会认为他退缩了。该怎么做？ 金恩回到旅馆房间，为最后的决定祷告，寻求上帝的引导。当他在一个多小时后出现时，身上穿戴了一套为了进监狱而新买的工作服。我要去参加游行，金恩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摆在前头，我们只能尽力履行我们的承诺。现在我们在神的手中。金的父亲老马丁路德金博士说，儿子，我从没有反对过你做的任何决定，但这一次我觉得你最好留在家中，我不想违反法院禁令。这一瞬间，决定的痛苦再一次地捉住金恩。他想了片刻说，不，我心意已决。那好吧，他的父亲点着头说。有位摄影师捕捉了金恩被捉的那一瞬间，那成了一张颇负盛名的照片。伟大的民权领袖双手背靠，回头看着他的支持者，他的脸庞使人挥之不去。在伯明翰监狱，他被关在一间独立的牢房中，大小跟僧侣修道的洞穴差不多，窄小无窗。当他的律师带来一份伯明翰日报，上面刊载了八位白人牧师联署批评他的不服从策略时，狱中的监禁生活变得更为苦涩。但金恩忽然有了灵感，他要以公开信的形式对那些牧师的批评提出抗议，为民权的运动辩护，将诉诸全美国人的良知。写在卫生纸和纸片上的草稿稍后一页一页地被偷偷送出监狱。金恩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公开信，说明为什么有时候违法是合理的原因。金恩说明，民权运动从1954年最高法院鼓励人们终止在公立学校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判决得到许多力量，因此乍看之下，我们刻意违反法律似乎显得相当矛盾。有人可能会问，你如何能够倡导打破某些法律，同时又遵守其他法律呢？答案在于，事实上有两种法律存在，公义的和不公义的。人不仅有法律责任，同时也有道德责任去遵守公义的法律。相对来说，人也有道德责任去违反不公义的法律。我同意奥古斯丁说的，不公义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那么二者之间有何不同呢？公义的法律是人设立的法令，等同于道德律或神的律法，不公不义的法律则与道德律冲突违背。以多马阿奎那的话来说，不义之法是人类设立的命令，其根源却不是永生之法，也不是自然之法。基恩指出，非暴力反抗的传统可以追溯至旧约时代的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这三个犹太青年为了良知的缘故反抗巴比伦帝国的君主尼布甲尼撒王。可以追溯至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宣告，除了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神帮助我。可以追溯至为了自己信念而入狱的本人约翰，以我作为一个肉贩的良知，我将留在狱中直到生命尽头。也可以追溯至汤马斯·杰弗逊，他为了美国大革命写下了这些掷地有声的隽永话语。我们相信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当他的信念受到严厉考验时，他总会记起这次监禁，伯明翰狱中书简成为他最伟大的信心宣告之一。
我愿全心 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
知道募款金额很快就凑足，并保释出所有民权斗士时，金心中的沉重负担终于落下，他既惊讶又宽慰。在那一刻，正如他稍后写的，在意识底层一直有一种清晰的感觉，那种感觉是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被单独监禁起来，在牢房的大门里边，神一直与我同在。那段时期我完全不知道太阳是否升起照耀大地，但我知道我将再次看到阳光。当马丁·路德·金所带领的民粹主义运动最后说服了美国确保独立宣言的原则适用于所有美国人时，他在美国历史上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个改革运动所依据的原则，因为这个原则是美国共和政治体制赖以建立的根本基础，存在于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政府，并不只是一种社会契约而已，而是一种置于更高法律权威之下的社会契约。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道德挣扎终止奴隶制度运动，其关键就是这个原则。非奴主义者谴责叛逃奴隶法案，一种国会要求人们将逃脱的奴隶归还给主人的法案，认为这个法律虽然贯彻了美国宪法明确定下的最高条款，却违反了更高法律。林肯诉诸同样的理由，反对最高法院宽容奴隶制度的判决。他热情澎湃地写着，国家和个人都必须向上帝全能至高的统治负责，只有在人们有义务顺服一个至高权威的深刻信念下，才能使这个卑微的乡村律师以钢铁般的意志对抗合法制定的奴隶制度。
要耶稣，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你的怜悯触摸我心，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跟人有成就的